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3月1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于星期五抵达韩国，开始了他亚洲之旅的第二段行程。蒂勒森访问韩国期间将会见韩国高层官员，并前往南北韩之间的非军事区。蒂勒森星期四在亚洲之行的第一站东京表示，为了阻止朝鲜拥有核武器，在20年失败的外交努力之后，显然需要一个不同的方式。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表示，他来访亚洲地区的部分原因是要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就如何以其他方式推进交流意见。蒂勒森还表示，美国捍卫日本和其他盟国的承诺毫不动摇。蒂勒森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是中国，行程包括与习近平主席会晤。蒂勒森说，中国在鼓励朝鲜放弃核计划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鼓励中国全面实施联合国的制裁，对朝鲜政府施压。他说，我们将与中国商讨我们认为他们可能采取考虑的进一步行动，以帮助让朝鲜对其核武器的未来需求改变态度。白宫继续坚持川普总统的说法，就是前总统奥巴马曾经下令窃听他在纽约川普大厦的电话。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周四面对满屋的记者们，想知道为什么在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的重要议员表示没有迹象显示川普大厦受到监视时，川普仍然坚持窃听一说。斯派塞指责记者们对参议院委员会的情况做出错误解释，他还指责记者们只挑选他们想要知道的东西，而忽视了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努涅斯所说的很可能发生了对川普的监视。不过努涅斯说他不认为川普的电话被窃听。斯派塞说，川普最初在他的推文中把单词窃听加上引号，这意味着有广泛监视的意思，如果不是实际上的电话接听。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两位资深议员，共和党人理查德·博尔和民主党人马克·沃纳周四表示，根据我们可以得到的信息，我们没有看到在2016年的选举日之前或之后，川普大厦是美国政府任何部门的监视对象。在他们发表声明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也回应川普3月4号推出的有关奥巴马下令窃听的爆炸性指称。他说：“我们已经清楚的是，我们没有看到有关证据。”白宫新闻秘书斯派塞确认，川普政府计划就两名联邦法官阻止执行针对六个穆斯林为主国家的新版旅行限令裁决提出上诉。在周四与白宫记者的每日通报会上，斯派塞称这些裁决有瑕疵，并确认白宫计划上诉。川普总统誓言如有必要将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该禁令本应在周四到星期五时午夜生效，但是两个州的联邦法庭发出临时限制令，暂停执行总统再度试图落实的旅行限令，限制来自以穆斯林为主国家的人进入美国。夏威夷的联邦法官沃森指出，川普及其团队在11月当选总统之前和之后发表的针对穆斯林的言论是暂停执行这个限令的理由。白宫的美国政府财政预算方案出台后，国务卿蒂勒森表示愿意接受川普提出的大幅度削减国务院开支的方案。他说，过去几年，尤其是过去一年，国务院的开支水平是根本不可维持的。白宫出台的美国优先预算方案主要内容包括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的同时，大幅削减国务院的开支和其他一些对外援助项目。负责环境保护法规和其他一些国内项目的部门也面临大幅的削减。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对马克·鲁特再次当选荷兰总理作出回应，警告说宗教战争正在来到欧洲。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Need to know how to prepare for an important trade expo? We will give you some insights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给小费呢是美国的社交礼仪，到底给多少合适呢？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give someone a run for one's money and run into the ground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oday's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Etiquette. Etiquette is spelled E-T-I-Q-U-E-T-T-E. Etiquette.
Etiquette.是礼节规范的意思。
Talking loud over the phone in public places is a major breach in basic etiquette.
在公共场合大声讲电话是基本社交礼仪的大忌。
A judge ordered rapper Meek Mill to enroll in a social media etiquette class.
法官裁决要求说唱歌手米克米尔去上社交媒体的礼仪课程。在美国，给小费是一种常规礼节。不过
Even within the U.S., tipping etiquette tends to change over time and across regions.
然而，美国国内给小费的规范也会因为时间和地域的改变而存在差异。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etiquette, etiquette, etiquette.
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就特别困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给小费哎。
Yeah, tipping is definitely an important aspect of American culture.
So what's the standard tipping etiquette?
It's about 15% for lunch and 20% for dinner. Of course, it all depends on your personal experience.
Yeah, but there's so many different tipping situations like taking a taxi, staying at a hotel, or getting a haircut. I need detailed instructions for all these.
I guess the general rule is 15 to 20% with a smile and a thank you.
Huh, that's cool. All right, enough about tipping. Let's go ahead with our class.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最近一直在忙园艺俱乐部的事情，一年一度的玫瑰节就要到了，周围地区很多园艺俱乐部都要大显身手，竞争相当的激烈。我们俱乐部虽然规模不大，资金也不充沛，但是非常有创意，你可别小看我们哦。这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
Give someone a run for his money. Run is spelled R-U-N and moneyMONEY. Give someone a run for his money.
To give someone a run for his money, 意思是对竞争对手构成挑战。我们俱乐部就打算在玫瑰节的比赛中挑战其他参赛俱乐部，绝不能让他们轻松获胜。
You plan to give them a run for their money.
没错，下面例句里的这个水手看来也是个不甘示弱的家伙。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Parker loves to remind me how badly he beat me in last year's regatta. Since then, I've been spending every weekend rebuilding my sailboat and practicing maneuvers. I'm determined to give him a run for his money next time. He's going to be surprised by how competitive I am.
他说
帕克老是喜欢提醒我，去年帆船大赛他把我赢得多惨。那次输了以后，我把每个周末的时间都花在改造帆船、练习各种动作上。我决心下次比赛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他看到我的竞争实力，一定会大吃一惊。
我女儿跟她小表哥 Jimmy 在一个学校读书，二年级学校汇演， Jimmy 是重要的角色，而我女儿只是个跑龙套的。他后来一定让我带他去上唱歌跳舞的才艺班，结果三年级在汇演，他一下子成了主要演员之一。
She gave her cousin a run for her money.
成了表哥 Jimmy 的竞争对象。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Parker loves to remind me how badly he beat me in last year's regatta. Since then, I've been spending every weekend rebuilding my sailboat and practicing maneuvers. I'm determined to give him a run for his money next time. He's going to be surprised by how competitive I am.
从上面的例子里，我们可以看出，绝不能满足于过去的成绩，一定要戒骄戒躁。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家公司的经验。
Our motorcycle companies enjoyed being the industry leader, but lately, one of our rivals has been giving us a run for our money. Their technical innovations and bold designs have proven surprisingly popular with younger riders. We realize how competitive the market has become.
这段话说的是，
我们公司在摩托车行业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最近一段时间里，我们的一家竞争对手给我们构成了威胁。没想到他们的科技创新和大胆的设计深受年轻人的喜爱，我们这才意识到现在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了。
To give someone a run for their money
最早出现在19世纪中期，是从赛马比赛来的。最初的时候是指某个人，虽然赛马赢不了多少钱，但是能看到一场竞争激烈的比赛也还是很开心。后来逐渐发展成了今天的意思。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Our motorcycle company has enjoyed being the industry leader, but lately one of our rivals has been giving us a run for our money.Their technical innovations and bold designs have proven surprisingly popular with younger riders. We realize how competitive the market has become.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In today's competitive market, you need to constantly improve your products and customer service, or else your competitor could give you a run for your money.
True to that. And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expand your customer pool is to attend a trade fair.
Exactl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ll go see how to prepare for an international trade expo.
Let's listen.
礼节美语
公司开会，经理 Nick 高兴地宣布
Well, folks, I've got good news. Everything is finalized and we will be setting up a booth at the trade fair in Frankfurt.
That's great news.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was so difficult, but I'm glad we made it.
The trade show in Frankfurt is the biggest textile show in the world, so it's great that we can have a presence there.
公司在法兰克福纺织品博览会上申请到了一个展台。
We will be setting up a booth.
法兰克福纺织品博览会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纺织品展示会，能够去参加有一个
presence，
当然是好消息。
Presence is spelled P-R-E-S-E-N-C-E, presence.
在这里是出席在场的意思。
But now comes the hard part.We're going to need to do a lot of preparation work before we leave.
I was thinking about a new brochure. I'm not really fond of the old one. It looks a little drab.
Yeah, I agree. Let's get our design team to create a new one.
Sounds good. We want the brochure to be really eye-catching. It's got to capture your attention right away.
展台申请到了。
Now comes the hard part.
意思是现在剩下不好办的事情了。出发之前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Elaine 建议重新设计一个宣传小册子，因为原来的看起来有些 drab。
Drab is spelled D-R-A-B, drab.
意思是枯燥乏味。经理 Nick 表示赞成，因为宣传小册子必须
eye-catching,
吸引眼球。
So it can capture your attention right away.
立刻引起大家的注意。
That's the one thing about trade fairs. There are so many items on display, it's easy for our products to blend into the background. We need to think about how to arrange our booth so we don't get lost in the crowd.
Good thinking. I'll talk to the designers about how we can make our booth stand out.
We'll be sending two teams to the trade show. One team will be the face of our operation, and the other team will provide support.
Mark 说，博览会上展台很多，让人看得眼花缭乱，自己的产品很容易就会淹没在汪洋大海之中。在这里 ，Mark 用了两种说法，一个是
to blend into the background，
另外一个是
to get lost in the crowd，
意思都是跟别人差不多，放在那儿就找不着了。Elaine 说，应该让设计展台的人想办法
to make our booth stand out，
让我们的展台与众不同。Nick 表示同意，决定派两班人马去参展，一组人做门面
，be the face of our operation，
另外一组人提供后勤保障。
经理 Nick 很高兴，原因是他们公司在最大的纺织品交易会上得到了一个展台。Now comes the hard part， 现在剩下不好办的事情了。他们需要 an eye-catching brochure， 一个吸引眼球的宣传册，还要 make our booth stand out， 让展台呢与众不同。
Preparing for an expo can be quite challenging. There are so many details to attend to, and you need a fresh and unique idea to make your products stand out.
Yep, people's first impression of your booth might make or break a deal. Let's keep listening and see how this is gonna play out.
礼节美语。
公司开会，经理 Nick 宣布，他们要在法兰克福的纺织品博览会上设展台。大家头脑激荡，看需要做哪些准备。Elaine 说
：“I think we should have a little powwow with the team who will be manning the booth. They need to understand how important their role is. First impressions are crucial.”
That's a good idea, Elaine.Seeing as I will be leading the team, I think I'll get everyone together before departure and go over these points. It's really true that first impressions can make or break a deal.
Elaine 建议跟负责展台的人
have a little powwow. Powwow is spelled P-O-W-W-O-W.
意思是碰头会，因为他们在展台接待客人。
Man the booth
是公司的门面，而且
First impressions are crucial.
第一印象是非常关键的。Mark 同意 Elaine 的看法，因为第一印象
can make or break a deal.
既能促成交易
make a deal,
又能
break a deal,
让交易泡汤。
That's another thing to stress to your team, Mark. We should remind them to never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The guy wandering around our booth might not look like a major buyer, but you never know.
Looks can be deceiving.
That's right. We need to treat each person who stops by our booth as a potential customer. Many times I met someone who didn't look like a major player, but then they pull out their business card, and they turn out to be the vice president of a huge company.
经理 Nick 说，负责展台的人必须记住
Never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不要以貌取人。Elaine 也表示
Looks can be deceiving.
外表有的时候是有欺骗性的，外表其貌不扬的人说不定却是一个大人物
，a major player。
因此，不论什么人从展台旁边走过，都必须把他当作
a potential customer，
潜在的客户来对待。
These are all good points, but we also have to be aware of industrial espionage.Some of the people milling around could be spies.
Yeah, that's right. There are always people trying to steal ideas. We do need to be careful. We should let our staff know what kind of information they can give away and what kind of information they should not make public.
Mark 提醒大家说，参加商品博览会要小心。
Industrial espionage. Industrial is spelled I-N-D-U-S-T-R-I-A-L. Industrial.
工业的
Espionage is spelled E-S-P-I-O-N-A-G-E. Espionage.
间谍，两个词连在一起
Industrial espionage.
就是工业间谍。在展台附近游荡的人
Those who are milling around the booth.
很可能是在寻找机会
To steal ideas
盗取别人的想法所以必须要让负责展台的员工们知道什么信息可以公开什么信息不能公开
Nick 说 Never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不要以貌取人把每个前来展台参观的人都当作 potential customer 潜在的客户
Sounds like a lot of work I mean, competitors can wander around your booth and steal your ideas, but it's also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a company to learn the market trends and maybe take a look at what others are doing.
哎，你跟公司老板 Nick 想的一样哎。
Great minds think alike. Okay, let's keep listening and see what else they need to prepare.
礼节美语
公司开会，经理 Nick 宣布，他们要在法兰克福的纺织品交易会上设展台。大家头脑激荡，看需要做哪些准备。Mark 说
：“The booth staff shouldn't give away too much info about our manufacturing process. Basically, the only thing they should make public are our company profile and our product line.
But let's not forget to do a little spying of our own. We won't do anything illegal, of course.” But we should walk around and see what new trends are on the market. We want to stay on the cutting edge of our industry.
Mark 认为负责展台的人不能过多泄露公司的生产程序，只能向参观的人介绍
our company profile
公司的概况以及
product line
产品系列。Elaine 建议他们也应该设法在博览会上了解一下市场最新动向
the new trends on the market.
因为公司必须力争
Stay on the cutting edge of our industry
走在纺织工业的最前沿
Cutting edge
意思是最先进的、最新的
Absolutely I'm definitely going to be checking out our competitors
We should have a chat with the support staff Since they have an important role to playThey'll be setting up the booth each morning and logging the contact info of all the potential customers we meet. I want them to scan every business card into our database so we don't lose any contacts.
Great idea, Mark. That should make our follow-up effort much easier.
经理 Nick 说他一定会利用这次的机会
to check out our competitors.
看看竞争对手的产品和实力。在这里
to check out something or someone.
意思是检查、查看。Mark 说，负责后勤服务的人员也很重要，他们每天要把收集到的名片输入数据库。经理 Nick 觉得这是个好主意。
It should make the follow-up effort much easier.
以后跟这些潜在的客户联系就可以方便多了。
I'm so excited. I think this expo will really boost our sales. Plus, Frankfurt is a really cool city.
Yeah, after the show, I'll definitely explore Frankfurt.Maybe we can take a day or two off after the expo for some R&R.
Sounds like a plan. Okay, folks, let's get busy. We have a lot to do.
会议结束之前，大家都很兴奋。Elaine 觉得这次博览会一定会推动公司的销量，而且法兰克福又是一个很好玩的城市。Mark 也说，准备交易会结束之后，顺便请一两天假。
For some R&R.
这里的 R&R 代表
Rest and relaxation.
休息和放松。经理 Nick 最后说
Sounds like a plan.
意思是听起来不错。
Let's get busy.
那就行动起来吧。Mark 说在开展会的时候公司也可以 check out our competitors, 看看竞争对手的产品以确保 stay on the cutting edge of our industry, 走在工业界的最前沿。
Plus, after all that, they are going to need some R&R, rest and relaxation.
好了，博览会就到这里。现在咱们来进入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Let's listen to another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66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前天晚上我去参加本地校董会的公开例会，大家一晚上都在谈责任的问题。学校管理人员说， 老师要为教学质量负责，家长说校董要为纳税人的钱负责，有些老师说学生要为自己在学校里的表现负责。最后啊，听得我头都大了。不过这倒让我想起了一个习惯用语，叫
run into the ground。 Run is spelled R-U-N and ground G-R-O-U-N-D。 Run into the ground。
Run 意思是跑， ground 意思是地面。 Run into the ground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彻底讨论或是去做一件事情。刚才说到在校董公开例会上，所有的人都在大谈责任的问题，一直讲到都没什么好讲了为止。这就可以说
They had run it into the ground。
在下面这个例句里，一群抗议示威者也有类似的表现，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Protesters have been arguing for months that the mayor is a racist. They assert that is why he doesn't have more minorities working for him and why he doesn't deserve to be re-elected.They've talked about racism so often that they've run it into the ground. They need to find something new to say.
这位记者说，
几个月以来，抗议示威者一直指责市长种族歧视。他们指出，这就是为什么市政府里没有更多的少数族裔，因此他不配连任市长。他们已经把种族歧视的话题说烂了，得找点别的什么新鲜话题说说了。
也许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件事情说得太过头就会失去效果。我正在上高中的侄女最近一直吵着说自己需要一个 iPhone。
She's been running the topic into the ground。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Protesters have been arguing for months that the mayor is a racist. They assert that's why he doesn't have more minorities working for him.And why he doesn't deserve to be re-elected. They've talked about racism so often that they've run it into the ground. They need to find something new to say.
我们今天学习的习惯用语 run into the ground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指的是彻底摧毁某个人或是某件事。我们一起听下面这个员工讲述他所在的部门发生的事情。
Kathy should never have been promoted to supervisor. Her bad decisions led to poor sales and the loss of many talented employees. She almost ran the department into the ground. Fortunately, a replacement was hired who slowly returned us to profitability.
这位员工说，
Kathy 压根就不应该被提升为部门主任。他的一些错误的决策造成了销售额的下跌和优秀员工的流失，他差点把这个部门搞垮，幸好换了个新领导，才慢慢的让我们转亏为盈。
或许这个 Cathy 给自己手下的员工压力太大，
She ran them into the ground，
让他们疲惫不堪，这些人被迫无奈才会辞职。我的邻居 Tom 曾经告诉过我，他从来不会把开了几年的旧车卖掉，每次都是买新车，使劲的开，直到
He ran it into the ground，
直到开不动了为止，然后索性扔掉。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Kathy should never have been promoted to supervisor. Her bad decisions led to poor sales and the loss of many talented employees.She almost ran the department into the ground. Fortunately, a replacement was hired who slowly returned us to profitability.
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Mike, seriously, your laziness is running me into the ground. Either pick up the slack or I'm out.
Funny, your boyfriend was saying something very similar about you last night.
What? What the hell?
Al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于星期五抵达韩国，开始他亚洲之旅的第二段行程。蒂勒森访问韩国期间，将会见韩国高层官员，并前往南北韩之间的非军事区。蒂勒森星期四在亚洲之行的第一站东京表示，为了阻止朝鲜拥有核武器，在20年失败的外交努力之后，显然需要一个不同的方式。这位美国最高外交官表示，他来访亚洲地区的部分原因是要与日本、韩国和中国就如何以其他方式推进交流意见。蒂勒森还表示，美国捍卫日本和其他盟国的承诺毫不动摇。蒂勒森亚洲之行的最后一站是中国，他的行程包括与习近平主席会晤。蒂勒森国务卿说，中国在鼓励朝鲜放弃核计划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鼓励中国全面实施联合国的制裁，对朝鲜政府施压。蒂勒森与习近平的会谈也将为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川普之间预计将在四月初在佛罗里达举行的峰会铺平道路。白宫继续坚持川普总统的说法，就是前总统奥巴马曾经下令窃听他在纽约川普大厦的电话。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周四面对满屋记者们，想知道为什么在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的重要议员表示没有迹象显示川普大厦受到监视时，川普仍然坚持窃听一说。斯派塞指责记者们对参议院委员会的情况做出错误解释。他还指责记者们只挑选他们想要知道的东西，而忽视了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努涅斯所说的很可能发生了对川普的监视。不过努涅斯说他不认为川普的电话被窃听。斯派塞说，川普最初在他的推文中把单词窃听加上引号，这意味着有广泛监视的意思，如果不是实际上的电话窃听。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两位资深议员，共和党人理查德·博尔和民主党人马克·沃纳周四表示，根据我们可以得到的信息，我们没有看到在2016年的选举日之前或之后，川普大厦是美国政府任何部门的监视对象。在他们发表声明之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也回应川普在3月4号推出的有关奥巴马下令窃听的爆炸性指称，说我们已经清楚的是我们没有看到有关证据。白宫新闻秘书斯派塞确认，川普政府计划就两名联邦法官阻止执行针对6个穆斯林为主国家的新版旅行限令的裁决提出上诉。在周四与白宫记者的每日通报会上，斯派塞称这些裁决有瑕疵，并确认白宫计划上诉。川普总统誓言，如有必要，将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该禁令本来应该在星期四到星期五时的午夜生效，但是两个州的联邦法庭发出临时限制令，暂停执行总统再度试图落实的旅行限令，限制来自以穆斯林为主国家的人进入美国。夏威夷的联邦法官沃森指出，川普及其团队在11月当选总统前和之后发表的针对穆斯林的言论是暂停执行这个限令的理由。马里兰州的一名联邦法官也参考了川普在签发另一命令时的言论，做出暂停执行旅行限令的裁决，但该裁决仅适用于行政命令的进发签证部分，而不适用于难民计划部分。白宫的美国政府财政预算方案出台后，国务卿蒂勒森表示愿意接受川普总统提出的大幅度削减国务院开支的方案。他说，过去几年，尤其是过去一年，国务院的开支水平是根本不可维持的。白宫出台的美国优先预算方案主要内容包括在大幅增加国防开支的同时，大幅削减国务院的开支和其他一些对外援助项目。负责环境保护法规和其他一些国内项目的部门也面临大幅削减。不过白宫提出的预算需要参院有60个议员投票支持才能通过，川普所属的共和党目前在参议院只占有52个席位，而且目前还不能保证所有这52个共和党参议员都投赞成票，几乎所有的民主党人大概都会投反对票。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16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有了快速增长，如今呢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宝座，并且随时可能取代美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然而在貌似现代化的背后，仍然有许多中国人在艰难地生活着。实际的中国社会面临哪些问题？中国知名新闻摄影师郭铁流多年来走遍了中国各地，通过他的镜头来观察社会的每个角落。从毒奶粉受害家庭到汶川受难者，从雾霾笼罩的城市到物资匮乏的偏远农村，郭铁流的作品传达了许多中国弱势群体的无助呐喊，他也触动了许多中国人的心。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很高兴为您邀请到多次荣获中国杰出新闻记者奖的郭铁流先生来到节目现场与您交流，欢迎您，郭先生。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是，郭先生非常欢迎您啊！您这个在节目前跟我说，其实很紧张，一点都不用紧张。我们是想要通过您来跟我们的观众朋友聊聊天，让大家更加的认识您。因为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看到我们的节目预告之后，就很想了解在您眼中的那些真实的中国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先跟我们介绍您自己好了。我们知道您是中国新闻学院毕业的。也曾经做过文字记者，为什么后来选择走上新闻摄影这条路呢？
我刚开始到报社的时候啊，是在热线部门，就是那种在接到突发的这个电话，然后到新闻现场的那种，然后一般呢报社会用这种方式来那个训练和选拔这个新的这个记者。然后呢，我和我搭档的一般都是女孩子，就像您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一般就是摄像的、照相的这些就我来干了。时间长了，结果就变成专职的摄影记者了，有一个过程。
那您觉得新闻摄影工作对您来讲，它的重要性是什么？我们文字记者通过笔，您是通过相机来写故事、来讲述故事。您觉得相机对您来讲，它是具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性呢？
相机其实可能对我来说，可能就是，眼睛的一种延伸，它就比较其实就是我工作的时候，它就和我的身体是连在一起的，就是，摄影记者其实和文字记者您的区别啊，它可能是这样的，我们初期，刚开始做摄影记者的时候，会觉得摄影记者呢，特别的直接，特别的快捷。然后表达也特别的有力，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其实各有各的长处，就干到一定时间，可能文字有文字的长处，摄影有摄影的长处。
是，您的眼睛非常的锐利，我看了很多您的作品，受到很大的感动。我想先带我们的观众朋友来看看2004年，这其实算是您比较早期的一个很大型的一个作品，叫《中国游路》，游牧人员的游，这个《中国游路》的这个系列作品啊。那么可以说，这个您对弱势群体的关注，这个在这个中国游路的这个报道当中也很多的显现出来。我们知道当时这个系列报道，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展示的照片，或许待会郭先生可以跟我们解说一下，这是您跟着中国的游牧人员，可以说上山下海到很多偏远地区去采访，看看他们辛苦工作的内容。那么跟我们谈谈这次的采访给您什么样的启发，还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这个是一个刚才那个是一个女的这个邮递员，不到30岁，她需要送一封信或者是两封信到江对面的一个村庄去。
那是在哪里呢？
是在云南的德钦县。已经靠近西藏了。但那个是澜沧江上没有那个桥，
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大水也非常的湍急啊。
然后呢就是一根钢索，实际上很危险，就是这种用溜索的这种方式过江，是当地村民其实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当然也会经常出现意外。还有小孩上学什么的也用这种方式，就挂了一个滑轮一样的东西，然后一个钩把自己挂在上面，基本上没有什么保障。然后这样的话，现在在中国还很多偏远地区还有这样的事情，就是
那这幅照片这是在哪里拍摄的？
这个是在江苏的洪泽湖，洪泽湖上的一个水上的一个邮递员。
嗯，
洪泽湖上生活着很多这个渔民，就是以船为家的人。然后怎么把信送给他们呢？就需要这样一个
非常有挑战性。
对
对
对,
对。
然后其实信都是次要的。当时这封信的时候，我是陪他去送高考通知书。有一些孩子就因为这个篇幅的问题，其实有很多有孩子接到这个通知书，哭啦什么什么的，很多这种。
还有这样的一个作品啊。
对对对对。
那么这个又是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邮务人员，是在跟当地的儿童交流。
对对，这很有意思。这个刚才的那张呢，是在西藏的改泽县。
嗯哼。
这整个县呢有非常大，有多大呢？差不多地理面积来说，有北京那么大。就北京市那么大，但是呢，只有一个邮递员，他要骑着马，然后到处去找这些在游牧的这些人当中。这个孩子呢，就觉得他是戴官帽的啊，就很神奇，就要拿他的帽子来试一下。这画面就被我拍到了。
是，
只有一个邮递员，也很有意思。
是非常有意思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从您的作品也可以感觉得到您对这些可以说。很多人说这种偏远地区的关注，他的关怀。那么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开端呢，我们后面还有更多。跟我们谈谈，您认为在中国这个弱势群体，他们到底有着什么样的需要？从您这多年来的采访，您看到的中国的一个这个弱势群体，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状况呢？
中国的这个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啊，可能一方面就是弱势群体嘛，就是物质上。法律都处在和强势不能对等的这么一个相对强势不能对等的这个状态。
是
可能第一个问题应该是经济问题，应该是文化问题。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组尘肺病的这个农民工的这个您的报道，跟我们谈一谈这个照片。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调查。调查的目标呢是中国的职业病，当时中国的农民工的职业病的危害的这么个情况。这张照片中的这些人物呢，全部都是尘肺病的重度患者。尘肺病的起因呢，就是会在粉尘比较大的环境底下长时间的工作，然后造成了肺部的这个纤维化。纤维化就最终他们会无法呼吸，最后是死在呼吸无法呼吸上。像这个呢，在现在全世界都没有办法去治疗。然后中国呢有大量的成千上万上千万的这个农民工，在没有保障没有给他们相关知识的这个情况下，就把他们投入到有各种原因吧，有主动有被动的，就投入到这种环境当中去。可以说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的代价，用身体生命的代价去换取了很微薄的这个工资，然后在他们不知情的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以继续看到这边还有其他的一些作品，这些都是您的这个尘肺病的农民工的系列报道。
这个也是一个尘肺病很绝望的眼神。后面因为是他的哥哥，是他的堂哥，他们都是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去这个。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到那种地方去打工，对，然后就开始了。
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患病的是一整个家族的人都得了同样的状况。
我采访过的
对家庭也是一个
采访过的很多这个地区，不是家族的问题，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地方上的农民工，农民工这个概念都知道吧？就农民要进村打工，一个整个的一个村，他们会干一种工作。比如说我采访的其中的一个村，他们都到深圳的建筑工地去打风景，就是在建筑物要挖很深的井，然后呢要把一个人吊下去打那个基础，要掏那个洞，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差不多参与这个工作的人全部都染上尘肺病，那就是整个村的劳动力全部都被消灭掉了。他尘肺病不管是重度轻度的几乎都没有劳动力，重度的就等死，轻度的就是慢慢掉，但是都没有办法再劳动。
是，我们看到这个家属也在照顾这些患者。那么在你采访当中，他们对于因为工作而导致这种，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是他们的工作环境，是不是？
对对对，这是一个
砖厂。
对，砖厂也是砖厂。这个尘肺病啊高发的地区是建筑工地，砖厂 水泥厂，还有煤矿，各种矿啊，在这个粉尘很大的这个地方，对，这是一个砖厂，也是我们取得一个典型的这个。也是画面。
那在您采访的过程当中啊，这些可以说患者或他们的家属，对于因为了打工、为了经济、为了生活而罹患上这种无法治愈的疾病，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心声又是什么？他们是怎么说的呢？
他们很多都是事后，这个我采访的有各种原因，有的是说，因为好多是被别人带过去的，他的首先考虑的，我应不应该怪那个带我去打工的人？有的是。有的是说，如果当时我知道这个情况，肯定是不会这样做这个选择。有的是说我即便知道这种情况，我还是会这样选择，我没有别的。
迫于生活。
对，没有别的，这各种原因都有。但是呢，就是普遍的都有想维权的意思。但这个尘肺病的农民工维权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证明你的这个工作环境，而且他们工作的这种地方都不太可能是特别特别有能力去赔偿他们这种的企业，然后就导致了几乎维权是达不到的。因为我们采访很多，也有很多要向我们提，如果他们的这种导致了这个结果怎么办？所以说很难，就是染上这个以后就是死路一条，而且他们有很多是无法证明自己是尘肺病。出现过这样的案例，我也采访到了，就是一个人他在一个耐火材料厂，荷兰的，这个人叫张海超，去得了尘肺病以后，他就去反复的去找这个职业病，只有在专门的机构，国家的叫做职业病防治所才能够去给你这个鉴定，确定你是职业病。你首先你能职业病你都不能确定，你怎么去索赔？然后这个人呢就去无法去向这个，因为各种原因就不给他出这个东西。他后来找了一个普通的医院，找到医生说，我花钱开胸，你打开我的胸口，打开我的肺，你看一下里面是不是尘肺。结果这个酿成了一个巨大的事件，叫开胸验肺事件。但是这个他个人的问题最终是给他了这个鉴定了，但不是每个人都要去开胸。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还是存在。
是，除了农民工之外，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在中国所谓的黑户口，这个黑户家庭。这也是一个大问题。那么您也曾经在中国各地对这个进行了采访，跟我们谈一谈这几张作品他们到底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
这个是云南的一个黑户的一户人家，造成这个中国可能有成千上万，可能非常非常多，比如在云南我的掌握的数据就达到几十万吧，就这个地区。他们是怎么呢？他们政府的话说，他们因为他们黑户，就是说他们没有户口。先说没有户口意味着什么？没有户口意味着没有教育，没有医疗，没有自来水，没有不能出去打工，不能办驾照，不能办执照，不能办商业执照，就是你几乎你所有权利都没有。像这个云南的黑户，我在的这个村的形成的原因是，他们原来居住在可能100公里以外的地方，然后10年前、20年前有亲戚有朋友觉得这个地区生活更好一些，他们就会到这个地区来，然后生活一段时间以后回去，那边说你早就不在我这个地方了，这边说你又不是我这个地方的人，然后就户口就没有了。但这样的人不是一个，是一个你说是极端的例子。我们接触到的有无数无数的，就这个地区就有4个村，全村的人几乎没有户口，几乎没有户口。刚才播放的那张照片就是一个小女孩在家，我看到她的时候已经生病3天了。发高烧3天，就是因为家里人都下地了去干活了。
家里的环境也是非常辛苦。
对，然后他就是这样。我说吃药了吗？没有药。看病吗？没，不去看病，就这样挨着。我说怎么办呢？他说熬一熬就会好的。就是生病都要靠自己，就处在半原始的状态。这样的因为我的报道以后说是政府正在着手去解决，在制定方案。政府什么说这个？因为这个。是我报道出来的，然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中国还有这样的事情。政府就说是积极反应，但到现在我觉得还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也有别的方式导致即便是黑户的，比如说水库 国的移民，
嗯，
比如说有各种原因吧，在中国有很多这样的
工程搬迁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工有很多这样的原因。
嗯、
OK，
是。那么接下来我想啊，这张照片或许请郭先生跟我们说明一下，这是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
个
代表人物？
这
个
是一个中越边境的一个小城市的一个、
嗯、
艾滋病感染者的性工作者。这个女士，我和这个女士签有协议，所以说能够出她的这个画面。她做很病很重，然后依然在
在继续工作，
在做她的工作、
嗯。
然后其实是很多都没有什么保障。中国有大量的这样的人，性工作者，实际上明明知道自己在有艾滋病，还在做这个，很危险。
嗯，
他们本身有危险，也给着别人带来了危险。我问他，我说你怕不怕别人感染啊？他说，如果是那种老实的客人，那种年轻的客人，然后我就会让他采取安全措施。如果是他看着是那种，他自己来判断，我就会让他也赶上，也有报复社会的这种，有很多，但中国社会就是这样的。
嗯哼，我们知道这个对您来说，这个除了弱势群体之外，除了这个很多的深层的社会问题，中国的农村其实一个也是您非常关注的一个地方。那么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您所认识的中国农村？这个您在跟我聊天的当中，您也曾经提到中国农村有人把它称为996138，这是什么意思呢？可不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是大家就戏称现在的，用这几个数字来代表现在的农村的这个现象。九九说的是老人话，
嗯，
就九九嘛，重阳节中国人说的。六一是指说的儿童，三八是说的妇女。现在真正留在，因为劳动力都抽空了，整个农村变成一个空心化的社会。空心化的社会，那就出现很多的问题。首先会小孩的留守儿童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城市只让劳动人口到城市去，就是农民工到，实际上是想办法把他们的孩子是赶回去的，用各种方式吧，比如说设置障碍，设置各种入学了，设置什么的原因，就会让他们回去以后呢，这些孩子呢就在无父母陪伴，大量的孩子上千万，出业的估计是5000万左右，但是数据可能有出入，就在家里随这个祖父母隔代的这样在生活。然后得不到相应的指导，得不到相应的照顾，这现在是中国社会问题里面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就是留守儿童问题，还有老人无法在农村养老的问题，农村问题很严重。
跟我们谈一谈这几张照片，它背后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像这张照片，
这
是孩子在。
这张照片是这个青海省的一个牧区县。牧区县呢，这张照片很有意思，原来这个和前几年的一项大的政策有关系，前几年教育部就要求撤点并校，就把原来分散的一些教学点全部并到中心学校来，然后又有义务教育的这个法律法规要求，然后就要求所有的孩子都到中心学校来上课，这张照片就是6、7岁的孩子，然后就从牧民的父母身边离开，从原来的可能一个小时能到达的教学点离开，到达一个需要走1天2天才能到达的。
所以他们居住在学校里。
对，他们居住
在。要离开父母去上学。
对对对，然后这又有出现新的社会问题，新的问题就是学校呢并没有准备这么多的设施设备，没有这么多宿舍，没有这么多食堂，没有这么多教室，然后这张照片呢是实际上是午餐，他们非常简单的一个白粥，就在零度左右，但应该是零度左右的这么一个气温底下，在室外在就餐。我们很心疼。
是。
这个撤点病校啊，大量的造成大量的这样的问题，有这是牧区的，也有山区的，山区的孩子也要走很远才。但是呢，这个政策呢，由于实施起来受到一些抵触，就变成拆过的学校，拆过的学校就继续拆了，没有拆的学校 然后又没有拆的学校又就保持现状，等于教育部又停止了这项工作。
看到他们的这个求学环境确实是非常的
艰难。这个是教师已经没有办法满足这个这个了，然后搭个帐篷，搭帐篷这个温度是没有保障的，这个是和刚才是同一个学校，在零度左右的环境底下上课，过去的孩子两个月左右能够见到一次父母，
不容易。好，最后我们想要谈一谈呢，谈谈您自己。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也想再了解到说，您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在中国这么的关注中国的社会问题，您是在何时决定要离开中国？是什么原因让您决定这离开这块您自己如此深爱，而且通过您的镜头记录下这么多故事的这块土地呢？
这个离开中国可能有一些个人的原因，多方面的吧。就是我的这个专业，近些年在中国，应该是很难再继续再维系了，因为中国的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领导人上台，对这个新闻管控的这种东西，因为我有一些事件对我的触动也很大，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时候，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照片，
okay, 对这张照片，诞辰120周年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人涌到毛泽东的老家，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呼喊着毛主席回来，那个为我们做主，我们今天受气了，甚至喊薄熙来回来还我，当时薄熙来已经被抓了，还我熙来，在那个上。我觉得我们差不多花了20年时间，
非常的激动，你可以从这些妇女的表情看得出来，他们是哭喊着，
就是画面中的这个妇女，我问她，我为什么你希望中国回到以前呢？她说那个以前我就没有人欺负我了，现在我被欺负了，这和刚才我说的那个意识话题有一样，当然这个不能代表所有的中国人，起码中国有一部分，起码有这个有那种叫做基因吧。
是，那么第二张照片呢，或许我们的导播可以让我们很快，我们现在时间不多，第二张照片，这个也是郭铁流先生觉得这个对您的影响也非常的大，这张照片我们是不是还有下一张照片？好，
有一些原因吧触动我的这个这张照片呢是呼格吉勒图案件的平反的时候拍的这么一张照片，这是平反前，这双手呢是呼格吉勒图的妈妈抱着他的手，我说你拿你儿子照片给我看一下，他拿出来我拍到的这张照片，这个孩子呢18岁的时候呢被以强奸杀人罪枪毙了，他被枪毙9年以后呢，然后被枪毙9年以后抓到了真凶供认不会，然后又花了9年才给他平反，这个进程我们都等不了，这是
我们今天可以说看到了非常多郭先生您的工作，感谢您的这个付出，还有也感谢您今天来到节目现场为我们所做的解说，
谢谢，
非常感谢您。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时事大家谈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希望很快有机会可以再度邀请郭铁流先生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感谢您，再一次感
谢，
谢谢
观众。
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呢，要带您继续来探讨蒂勒森国务卿的亚太行，也带您聚焦中国两会，请您锁定明晚的 VOA 卫视，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深度报道美中关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周末将访问北京，预期与北京敲定习近平4月初对美国的访问。川普与习近平会谈，双方各自的首要关切是什么？中国时间3月17号星期五早上6点，美国观察为您分析与解读，欢迎届时锁定收看。
好的，谢谢林森，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